在一年的开始，我们就要来敬拜你。当我们来敬拜你的时候，主，你就照你的应许赐给我们众人是一条蒙福的路，是一个蒙福的2014年。主，我们蒙福，因为我们定义要与你同心又同行。当我们与你同心的时候，就是一条祝福的路。主，让我们今天早上的信息在你面前得着你的喜悦，从孩子从你这边的领受能够传讲的清楚明白。主，我们将今天的敬拜，我们的心都恭敬摆在主你的面前，求你亲自来接纳，来悦纳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讲到的题目是同心才能同行。那么同心同行是我们未来两年2014年2015年的年度主题。那么同心同行经文的出处是在阿摩斯书3:3，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所以我们今年的讲台设计会先按照这个主题，我们从圣经人物我们来研究了解他们与神同心同行的秘诀。就像是希伯来书12:1说，他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那这许多的见证人就是在前面一章希伯来书11所述说的圣经人物。那作者引述了许多的圣经人物，用他们一生的信仰见证作为我们自己与神同心同行的帮助。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都有不同的挑战和重担，你有你的压力，我有我的，我们每一个人也有不同的诱惑和喜好。那这些诱惑常常就埋伏在我们自己的脚前，但个人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就生出罪来，就成为缠累我们的重担。所以在希伯来书12，他一开始作者就告诉所有的读者说，你们要先学会看。看什么？弟兄姐妹，看什么？看希伯来书11所讲的许多的见证人，看他们如何跑完一生的道路，他们的失败，他们的成功，然后再看我自己，怎么我自己呢跑得跌跌撞撞的。当我们学会看之后，就照希伯来书12:1说的，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我们就学会了怎样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在我们前面的路程。我们学会看才知道如何跑。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重点是在约翰福音6，我们看今天的讲道大纲，就是我们要来看从6:2，他说有许多的人因为看见耶稣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直到66，从此他门徒中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所以我们今天主要就是来了解从2到66，这当中发生了哪些事情，因此主的门徒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主同行。当我们来看6:1，一开始就说这事以后啊，这事以后指的是5，耶稣在安息日，他在耶路撒冷的毕士大池医治了一位病了38年的病人，因此这件医治的神迹传开以后，就是6:2说的，许多人因为看见耶稣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那个时候耶稣已经离开了耶路撒冷，他向北走，来到了加利利海。那加利利海是一个形状像竖琴，直立竖琴的大湖哈。加利利海又叫做提比里亚海，那么在那个靠海边呢，或者我们应该说靠湖边的地方，耶稣又行了一个神迹啊，这个神迹就是五饼二鱼的神迹。但是在约翰福音并没有说明这个神迹在什么地点啊。不过我们去看路加福音，我们就知道他说这个地点就是在伯赛大。那伯赛大呢 是在靠近啊加利利海东北方向的小城市，就是你荧幕看到的啊那个东北方向的小城市。那左边呢，左边就是西岸啊，所以这个西岸的地方就是加百农。那么在加百农下面呢，有一个小城市叫做塔布加。塔布加啊，就是现在五饼鳄鱼纪念堂的所在地。在塔布加有三座的五饼啊，三座的纪念堂。第一座就是五饼鳄鱼的教堂，这是教堂的外面和教堂的里面。那第二座呢，纪念堂就是彼得受召啊的纪念堂，就是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主耶稣问三次彼得说你爱我吗，彼得就是在这个地方受召的一个纪念教堂。第三座就是巴弗山啊，巴弗山的教堂啊，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马太福音巴弗的这个教导登山宝训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三座教堂都是在同一个地方，叫塔布加。所以这个五饼鳄鱼的神迹啊，那个时候有五千人来听耶稣讲道，那众人肚子饿了，只有一个小孩带了五个饼两条小鱼。那这个五饼鳄鱼，这个好像没带电池，这五饼鳄鱼的啊教堂最珍贵的就是这一块五饼鳄鱼的马赛克拼图。那这是在西元啊380年的一个古迹啊。弟兄姐妹你数数看有几个饼啊？四个饼啊，为什么不是五个饼啊？哎，有人说是不是艺术家弄错了，只放四个饼啊，或者是这个桌子太小，他只能摆四个饼，第五个饼被埋在下面没看见啊。有一个比较众人接受的解释说，那第五个饼已经拿在耶稣的手中，耶稣拿起来祝谢了，就分给那些坐着的人。分鱼也是这样的，随着他们所要的，照他们所要的呢，表示这个五饼鳄鱼的供应啊非常的丰富，想吃多少就吃多少。结果五千人都吃饱了，剩下来的饼和鱼呢收拾起来还装满了12个篮子啊，真是令人太兴奋了，好像吃buffet一样啊， All you can eat， 尽量吃到饱。而且最棒的是什么？免费，一毛钱都不用付，太好了，信耶稣吃到饱。这种行这种神迹，看见这种行神迹的人要不要跟啊？当然要跟啊。所以后来众人都睡着了以后，隔天一早起来发现耶稣不见了，长期免费饭票不见了，因此他们很紧张的赶紧坐船去找耶稣，就来到了加百农的海边，找到了耶稣。接下来的发展，耶稣就讲了一篇非常难听的讲道。听完以后众人议论纷纷，主的门徒有很多人的离开，就不再和主同行。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来研究主耶稣讲的这一篇难听的讲道。在约翰福音6章26节27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找我不是因为看见了神迹，也不是乃是因为吃饼得饱。主耶稣说，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所证明的。这个地方主耶稣告诉众人的重点说，你们想要的，你们想追求的，跟我所要给你们的是截然不同的东西。那弟兄姐妹，众人想要的是什么？因为犹太人看见耶稣用五饼鳄鱼来喂饱了五千人啊，他们就可能想到了一件事情啊。因为人的思想，我们的思想是跟我们的学习跟我们的经历有关系的，所以犹太人可能就想到了在列王记下第四章啊，列王记下第四章的一个故事，就是先知以利沙用20个饼喂饱100个人的故事啊。在这段经文里面说，有一个人带了20个饼，然后带了一些新的穗子来，那这个神人以利沙就说，好，就给众人吃吧。那仆人说，这一点点只有20个饼，怎么够100个人吃呢？ 以利沙怎么说？你尽管给众人吃，因为耶和华如此说。那果然就照以利沙所说的，众人吃了还有剩下。那众人就想到这个故事啊，然后就想起来以后，他就从在这个六章十四节里面呢、啊，我们就可以观察到他这个想法。六章十四节说，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接着从六章十五节耶稣的回答，那我们就知道了，耶稣说众人要来强逼他作王，就独自的退到山上去。所以两边的想法我们就看见，从这两节的经文，众人想到的先知，他们想要的是神迹，是能力，是带领他们在地上建立王国。但是这不是耶稣的心意，耶稣的心意是说，给你们五饼二鱼，这一餐吃饱了，下一餐又饿了，所以你们追求的目标是错误的，你们不要把力气都用在追求这些暂时的吃了还会再饿的食物。他说你们要追求的目标是什么？是永生的食物，是人子耶稣要赐给你们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正好在那里，你是听讲到的众人之一啊，你听懂耶稣在说什么吗？因为这里面啊，可能很多人并不明白，这句话里面有两个问题。第一，什么是永生的食物啊？第二呢，如何得到永生的食物？所以众人就开始问耶稣这些问题，因为耶稣说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劳力就是工作。所以听的人心里面就想啊，要工作啊，要工作啊，才能得到永生的食物啊。他就问耶稣啊，那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那耶稣就回答了，他说你要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功。他们明白了吗？你们明白了吗？啊，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功，我想还是不够明白。因为耶稣的意思是说，你们要相信神所差来的人子耶稣。但是众人怎么回答？他说为什么要相信你？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你就信呢？你到底做什么事情？所以众人的意思是说，他们要看见神迹才相信呢、啊。弟兄姐妹，单纯的相信神和看见神迹才信，是不是同样的信呢、啊？是不是同样的信呢、啊？我单纯的相信神，我信心不会动摇，因为我很肯定的相信神像父亲对我那样，神的心意是美好的，神给我的计划是美好的，所以我单纯的相信神。不管我碰到什么很糟糕的事情，很不能够理解的事情，即使我没有看见神迹，即使祷告没有被应许，但是因为单纯的相信神爱我，因此我可以完全的信靠教徒。如果我只要看见神迹才信，就不一样了。因为看见没有看见神迹，我可能就开始怀疑神的存在，我没有祷告没有得到应许，我可能就在思考神是不是不再眷顾我，因此我的信心左摇右摆。弟兄姐妹，只要看见神迹才信的认知，只会破坏我们真正的信心。所以耶稣的意思说，你不要用眼睛看，你要用内心来看，用内心来看。这里面我们看见相信神和看见神迹是不一样的信心。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看见了耶稣和众人已经有了一个分歧的看法。这个分歧的看法就是出现在跟随耶稣的动机和目的上面。因为耶稣要给你的和众人想要得到的这个内涵，这个内容是不同的。耶稣要众人来相信他自己，因他是神所差来的，是父神所印证的。但是众人呢，他要看见神迹，他要看见的是一个更大的神迹。什么更大的神迹啊？原来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神从天上每天降下玛纳给他们吃。所以众人要看见的是比天上降下玛纳更大的神迹，才决定要不要相信耶稣。六章三十一节的重点就是这一句话， 弟兄姐妹，这一段经文呢，也是在提醒我们。那么仔细想一想，我们现在用很大的精力努力追求的东西，跟神所应许要给你的有没有不同啊？有没有不同？如果我们跟随耶稣的动机和目的，我只是要成功，我只是要祝福，我只是要神迹，那么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当神是用这个环境来磨练塑造我的品格，试验我的信心的时候，我的祷告好像神都不听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些都看不见了，那你就会很难受啊。可能你开始抱怨神，然后渐渐的与神越行越远，不再和主同行了。所以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永生的食物？什么是永生的食物？主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然后五十一节他又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这句话非常的难懂啊，因为从犹太人看见耶稣，他说，这不是那约瑟的儿子吗？这不就是我们众人所认识的人吗？他明明是人，为什么把自己说成是天上下来的神呢？所以犹太人不能理解这一句话，接下来的这一句话更是一句震撼人的话。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啊，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啊，就没有生命在你的里面啊。这是一句很严厉的话，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听人说过这句话？基督徒是食人族啊，有没有听过？他几百年前啊，洋人宣教士到中国传福音，因为误会啊，不了解，所以有没有中国人的父母就禁止小孩接近洋人宣教士啊，因为怕被宣教士吃掉了。那即使是现在，你告诉慕道友啊，告诉慕道友说，你信耶稣要吃他的肉，喝他的血，他明白吗？他明白吗？但我们今天很多人都知道，这是在讲领圣餐的意义哈。可是你要想，当耶稣在说这句话的时刻，犹太人的信仰传统是禁止吃带血的肉啊，何况是要吃人肉、喝人血。而且啊，耶稣是 offer 提供自己做第一餐啊，那这些话等于是在公然的冒犯摩西的律法，这些话实在太难听了，所以犹太人就因此三五成群的彼此争论说，这个人怎么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你就看到这些疑惑争论的情节一直在节节升高啊。这时候耶稣啊又说了一句更刺激的话，那就是在62节说的，他说，倘若你们看见啊，人子升到他原来所在之处，那怎么样呢？这句话什么意思啊？他说，耶稣等同于告诉他们，他就是神，升上去回到他原来之处，表示他是神从天上下来又升上去了。所以你注意看，耶稣的这些话像是连环拳一样，一拳比一拳的厉害，一句比一句的震撼，每一句话都是在摇动犹太人既有的那个从小就熟悉的信仰传统。所以门徒很多人听见了，说什么，这话甚难，谁能听呢？众人就议论纷纷，主的门徒有很多人离开，不再和他同行。这句经文说，离开的人不是那些好奇看热闹的人，离开的人是主的门徒，是那些已经跟随耶稣一阵子的人，是那些已经听过耶稣教导的人。最后耶稣对12个门徒说，他说，你们也要去吗？你们也要去吗？这个问句的对象是那12个门徒，你们也要离开，不再和我同行吗？西门彼得就回答，他说，主啊， 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请问在这句回答里面，彼得信什么？彼得的相信是什么？他信神还是信神迹啊？因为这个彼得的回答是一个非常的关键，他就在解释那些门徒为什么要离开主，不再和他同行。他说，主啊，你有永远生命的话语，我们为什么要离开你呢？我们已经相信了，而且已经知道了你是神的圣者。注意彼得的回答，他说已经相信和已经知道的对象和内容是什么？就是主耶稣，你是神的圣者。当彼得的回答表示了他的心完全的相信耶稣就是神所差派来的时候，因此耶稣说的话，不管好听，不管难听，很难听懂的话，他就完全的接受，一点都不打折扣。弟兄姐妹，当我们来回顾主耶稣这一篇的讲道，他告诉我们，在告诉我们，不要把力气都用来追求那些暂时的，吃了还会再饿的食物。他说我们应该要追求的目标是永生的食物，就是人子耶稣所要赐给你们的永生的食物，就是主耶稣自己。他说只要你们相信耶稣，就能够得到永生的食物。最后耶稣讲到的结论就是在63节，主耶稣说，叫人活着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这一句话又回到了生命记第8章第3节，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语。我们要了解这一句话的背景，是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40年，在这40年的当中缺乏食物，缺乏饮水，神从天上降下玛纳，神告诉以色列人说，我这样子苦练你们，试验你们，目的是要看你们愿不愿意遵守神的诫命，遵守神的诫命。所以你要相信神的话语，神的话一句都不落空。他说我要给你玛纳，说有就有。所以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是靠神口里所出一切的话语。这一句经文告诉我们，真正生命的活着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这句话的意思说，耶稣的话会产生生命，耶稣的话会产生生命。在约翰福音5章24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听从耶稣的话又相信耶稣是神所差来的，就有永远的生命。这里面说，人真正生命的活着不是单靠生命，单靠食物，食物只对人的肉体暂时有用，那个真正生命的活着乃是灵，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一切的话语。我们要听从神的话，我们要把神的话吃进去。在耶利米书15章16节，先知耶利米说，他得着神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得着神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他说吃下去神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欢喜快乐。把神的话吃进去的意思，我们来思考，就是在诗篇1章1篇2节说的，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吃神的话就是昼夜思想，把神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反复的思考。因此吃进去的话，默想明白之后，就成为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弟兄姐妹，我们要怎么样来默想神的话语，把神的话吃进来呢？我举个例子，如果你有圣经翻开创世纪16章，创世纪16章在讲一个故事，就是亚伯兰听从了撒拉的话，听太太的话呢， 娶了埃及人夏甲。我们可以用七个 W 来思考我们所读的经文，就是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候发生了何事，有哪些人，如何发生的，为何是这样，为何不是那样。你想一想，如果神应许亚伯拉罕要有后裔的话，很快撒拉就怀孕了，就生下以撒，会不会有娶夏甲的事啊？那为什么神不让这件事情很快的发生，要拖了十几年，中间又跑出一个夏甲生了以实玛利？弟兄姐妹，我们把我们的想法放进去，我们来默想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当你向神祷告一件事情的时候，神迟迟的没有回应你，跟神很快的回应你，对你的信心会有什么不同？当没有回应你的时候，你就自己做了一个决定，又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所以当我们越来默想圣经的话语的时候呢，这些吃进来的话就越是成为我们能够跟随主的一个动力。我们也可以用诗篇一篇一第一篇第一节我们来默想，他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我们来想一想，一天的日子过了，我有没有妥协？我也没有因为环境，因为人，因此我在这件事情上我妥协了。弟兄姐妹，我们就是要靠着这些神的话语，吃进来的话语，不停的默想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与神同心。今天讲到的题目是同心才能同行。同心有约定，有同意的意义。同行就是行为，指人的行事为人。恶人若不同心，怎能同行呢？两个人如果没有事先约定好，没有事先取得同意，不会去做同一件的事情。譬如我们事先约好了去喝咖啡，我们事先约好了去看电影，还要事先约好是要看动作片还是剧情片啊？我们事先约好了我们要去做家庭探访。同心同行范围很广，夫妻要同心朝一个目标奋斗，教会要同心朝一个意向前进。那我们的信仰呢？我们的信仰，我们要与神同心。不过不是把神拉来跟我同心了，而是照神所约定的，所同意，我们同意神所说的话，我们把神的话吃进来以后，我们默想，因此我们愿意顺服去做，这才叫做与神同心。在约翰福音六章六十节，主的门徒有好些人听见了，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从呢？这话甚难，这话的意思说这些话很激烈很严厉，像是大海的风浪那样的猛烈，谁能够听呢？听就是聆听，就是听从，听从就是顺从去做的意思。这里的意思说主耶稣的话很难，很难听，很难听从，因为主耶稣的话一句一句的都是在冲击犹太人既有的那从小就熟悉的信仰传统。每一句话主耶稣说的这些很难听从的话，因为都是在打击他们原来的思想体系。有一位妈妈穿了一件新的衣服，女儿看见了就说妈你这件衣服很难看。妈妈说难看那你就向北看，难看向北看叫做转移注意力。但是呢，我们在谈论信仰的时候啊，我们不能因为神的话难听我们就向北听，我们就把耳朵捂起来不听，转移注意力。弟兄姐妹，写在圣经里面的话有难听的话跟好听的话这种区别吗？从人的想法见仁见智，可能有啊，但是这不是神的想法。所谓好听的话就是那些合乎我心意的话，那些我愿意我喜欢那些祝福我的话语。那很难听从的话语呢，就是跟我既有的思想观点不一样的话语，我很难听从。像圣经说的不要贪心，不要骄傲，不要批评论断，要有好行为，要慷慨奉献，要捐得乐意，要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要宽恕别人，这些我听起来啊，我都觉得非常难以听从的话语。弟兄姐妹，你去读马太福音，从第五章读到第七章，你仔细的读，仔细的思想，哪一句话你觉得很难遵从的，哪一句话
你觉得很容易遵从的。当我们觉得很难遵从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些经文放在我们脑袋外面，常常不在我们的思考范围之内。弟兄姐妹，圣经里面所有那些与我原来思想体系有冲突的经文，主耶稣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因为这些很难听从的话是忠言逆耳，良药苦口。听从的目的是要塑造我们的品格，听从的目的是要试验我们的信心。在启示录一章三节说，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听见又遵守的，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什么是有福的人？念这书上预言和听见又遵守的人是有福的人。今年2014年开始的第一个主日，我们求神给我们一个蒙福的2014年，我们要走一条蒙福之路。因此我们要追求的是与主同心才能同行，同心完全的把主的话听进来，把主的话吃到我们的心里面。今天我们有一个现象，就是基督徒的心里面啊，有一个 filter， 有一个筛选器啊。我们很习惯做一件事情，按照自己的心意，按照我们的思想系统和我想法的这些信仰，这些圣经的话我就接受进来，其他那些自己很难听从的我摆在外面。我们按照这种想法建立的是一套属于自己的信仰，这叫做请神来与你同行。这不是真正圣经的教导，圣经的教导是我们要学习放下自己，把自己所有的主观放下，破碎我们的自己。我们把自己破碎 empty 以后，倒空以后，神的话我们就吃进来，在我们的心里面昼夜思想，反复的思考，因此就成为我们愿意顺从的力量。弟兄姐妹，吃到我们里面的话才成为我生命中的一部分。主耶稣说，我对你们说的话乃是灵乃是生命，因为我的里面，我的心已经被弄对了，所以我与神同心，然后我所出来的这个行事为人呢，就是对的。弟兄姐妹，如果人的心是善的，他的行为就是好的，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所以我们要用神的话来保守我的心。今天的结论就是与神同心在前，同行是结果，善的行为是外在的结果。我们需要能够完全的相信主，把神的话就可以一句一句的都听到我的心里面，把神的话吃进来，昼夜的思想，我们就能够与主同行。那我们一起祷告。主，当我们来到面前，我们祈求祷告，主啊，你应许你的爱不离不弃，主，你应许我们要刚强壮胆，但是主，我们要记得前面的一句话，我们要谨守遵行主你的道。当我们谨守遵行你的道的时候，就是有福的人，就是有福的人。那我们真的是完全的掌握圣经所教导的每一句话，主啊，那我们昼夜思想，把神的话在我们的心里面反复思考，帮助我们。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你知道我们定义要寻求你，渴慕读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前面会有一些拦阻。主，让我们说在2014年所立下一个心志，就靠着主你的力量带领我们走完一年，是一条蒙福的道路，是一条同心与主同行的道路。感谢主。那我们面前的祷告，我们众人的祈求，来到你的宝座之前，主你亲自的悦纳应许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